Hey, what's up?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佐治亚小帅。这一期我们来聊一聊在美国的二手车市场，二手车的创业。我相信大多数的听众跟朋友在，尤其在美国会有一些问题，或者说对于行业有一些好奇的地方。然后我前一阵子遇到 Justin 的时候，知道他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就非常激动，然后聊了很多，然后就想要不要来做嘉宾跟听众聊一聊，然后他人也非常非常的 nice。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stin， 很高兴今天作为一名嘉宾，来参加这个小帅的 podcast。我在这个行业做了差不多有六年的时间，然后这六年也是经历了不少。
谢谢谢谢。你之前是在哪里开的？是在
在纽约上州。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规模呢不是很大，因为我们是算是一个小型车行嘛，就是也是以二手车为主，但是本身是有自带这个维修跟保养的，就算是一个迷你型的 4S 店吧。就说因为我们自己除了有销售以外，也有就是自己的维修啊跟保养，那平时也是有接触到比较多的类型的客户，所以说来我们这边的客人不会说只是单纯的来买车或者来卖车，有些可能也是来做保养啊，也是会来修车啊等等。规模不大，技师的话3到4名，技师管这个二手车部门的也就是另外有一个经理，然后那加上我自己的话在销售这边可能也就4到5个人。
我这个人最喜欢了解钱哈，最大的好奇就是你们这个行业它怎么赚钱。
要细讲的话分为很多种，就车辆而言那肯定是你低买高卖嘛，对吧？你比如说我们一辆车收回来是比如说10000块啊，那你去卖12000，浅而易见的就是说那是不是这个车就20000块的利润，是大意上是这个样子没有错，但是这个行业本身它的涉及的项目可能也会很多，去影响到它的这个整体的利润的。就比如说那有些人他们是比如说贷款赚钱的方向可能会从贷款这方面去赚钱
啊，
对吧？
给他们返现之类的。
返现是一部分
啊，
就是比如说这个应该是很多人会去买新车或者一定会碰到一个 finance manager， 对吧？这 finance manager 的目的他的工作是什么，就是怎么样去创造额外的利润帮这个车行。那他就是在 finance 这一块，比如说今天你去贷款买车啊，比如说是银行给你的 approval rate 3%， OK， 但其实你去做这个 deal 的时候他可能说你只是拿到 4% 或是 4.5%， 他是有权限去 mark up 这个 rate， 那等于说这个部分他是直接是返现的。还有很多另外其他的，尤其最近的这个车市都比较乱，通胀嘛，
对，
导致就说这个市场有点失衡，各种不同的项目它就出现了。你比如说有些 dealer 他们会有这个叫 market adjustment， 用中文来讲就是说去市价调整市价，就是为什么说这个你买车的时候比如说你买一辆新车是30000块，可是你现在买这辆车他说对不起这个车要35000你才能提，这个 market adjustment 就是说 dealer 强行要去收的这个费用
啊。
那有些这个 market adjustment 呢是直收，那有些呢他可能会找一些别的理由去收对吧，比如说会有这种什么所谓的 dealer install option
啊，
说这个车我装了
雷达什么
雷达装了贴了什么膜啊之类的，反正这一些就是5000块钱。 You want the car you have to pay， 对，就是这样子。
他明明可以直接抢的，但是他还帮你找了一些理由，
找了一个理由嘛。是是是，那我觉得也是要理解的一点是说，其实不是每一个车商收回来它都一定是赚钱的，
就不是这辆车赚钱，但是我可以保证说这个月或者说今年赚钱。
是的是的是的，没有错。
那听起来有点跟我平时比较喜欢研究房子，那听起来跟房子也有点像，就是虽然看起来好像都是做房产投资的，但是有他们可能就处在不同的链条的不同位置上面，有的人是做 flip， 有的人做短期，有的人做长期，有的人是做那种大型的，有人做中型的，有人就做小型的，就是虽然都叫房产投资人，所以但是他们赚钱方式模式不一样。那听你这么讲就是虽然都叫 used car dealership， 但是可能你们的赚钱是不一样的，有的就是直接说我就是有本事低买高卖，我但是有的就是靠维修或者靠 finance 的来赚钱。
你比如说还有一种这个叫 buy here pay here， 这个 buy here pay here 呢，就是说基本上一般碰的都是比较便宜的车辆，就是比如说可能一万出头或是一万块以下的车。
嗯嗯，
这种 buy here pay here 是说这个叫 dealer finance， 就是说你这个人可能没有什么信用，那 dealer 自己本身没有通过银行去给你放贷啊，他就说好，那你比如说今天这一万块的车，那你只要放500块钱，放1000块钱down，这车你就开走吧。
对，
然后你就每个月这个 monthly payment 都是付给这个 dealer，
就是 dealer 他自己扮演了一个银行的角色。
对，这就是 buy here pay here。那一般这种的话，利率会特别高
啊。对，
而且
因为他要赚嘛。
而且就是说，如果他们这个合同里面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你有 miss payment， 他是直接可以把这个车 report 回来的。
OK OK。
对对，那真正最后赚钱的，我觉得不一定是在的这个车价上去体现的，因为其实车价嘛，现在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就说价格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透明的。那还有一点，二手车跟新车很大的不一样是说，新车它是有定价的。
对，
新车只要是价格合适，找谁买它都是一样的，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它都是全新的嘛，
是，
都是没有过过户，然后也是有全新的 warranty 等等等等。那二手车它是没有定价，
它是非标品。
它只是一个 market price 的市价，只是说哎，对于某一辆某款车它的大概的行情会是多少，
嗯，
但是它并没有一个死的价钱，是说这个车一定是卖多少钱。那当然这个影响它的浮动的因素有很多，基本上还是会依照这个车的数量吧，我觉得说就比如说
还是一个供求，
还是一个供求的问题。那这个行情当然比如说你讲像你讲的这个 CarGurus Carvana， 他们也是只是配合着这个大数据啊，大数据的行情而去给他们的车去定的价格。
嗯、
那这个大数据呢，当然是说就是实际上的供需问题嘛。你比如说哎，同样的这一款车二手车平均售价是多少，哦，你通过这个数据你就知道说好，那比如说他的那个车卖了30000块，哎，我这个车跟那个车差不多。哎，我的配置可能更好一点啊，我的里程数可能更低一点啊，我的记录可能更好一点，哎，那我是不是可以比30000块再高一点，就是说会有一个大概的行情。
你会就是看到不同 deal 的 opportunity 的时候，它要达到一定的标准，这个利润如果我是5%的我就不愿意做，会有这样自己心里会有一个简单的计算吗？
看是什么样类型的车，这个车它好不好走。
嗯，
就比如说如果这一款车是比较好卖的车型、uh-huh. 哦、那我觉得说不以 retail 来讲的话，以 wholesale 就比如说 dealer 跟 dealer 之间去做 transaction， 这个车如果好卖它好走，少赚一点无所谓，因为这个车走得快。那如果说对于某些车款是说哎，金额比较高然后不是那么好走，当然就是说一定要有相应的风险跟相应的潜在的这个收益成正比了才会去收这个车、
okay.
你只要促成一单的生意的完成，
嗯，
你可能还会有后面其他的这个 opportunity 在后面的嘛。客人也会带客人嘛，比如说今天我收了一辆28000的车、
啊、
哎，我卖了一辆30000块的 Camry 给你，那你买这个车买的很划算，你觉得买的特别好，你可能以后会介绍别的客人来我这买车啊。那或者是说哎，可能你哪怕你30000块买了这个 Camry， 那你可能还会买别的项目呢，或者说哎，你不买别的项目也没有关系，那你以后做的维修保养也回来我这做的，对吧、
okay.
就说对于这种比较好出手的车型少赚一些无所谓的其实。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就是平时观察的偏见哈，我感觉德国车在美国似乎是一个不太大众的车款。首先啊，第一个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嗯、第二个就是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做这些比方说奥迪宝马之类的。
这个我觉得是说我从几个方面讲啊，就是首先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如果你要买二手车的话、
嗯、
大部分人他喜欢去买二手车他的优势是什么，那肯定是价格划算嘛，对吧，就是说我可以花比较少的钱去买到比较好的车，不然大家当然谁都喜欢新车啦，对吧， 买新车，
对对对，
买新车肯定是最开心的嘛，是不是？
对对，
跟买新房子一样，车就是消耗品嘛。车一般的情况来讲是它的 value 是会越来越低。那今天你知道你去买了一个消耗品，它你买新车是它 value 最高的时候，它会随着时间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然后每个人的情况又不一样，有些人可能一年换一辆车，有些人可能两年三年又换一辆车。我觉得这个就是二手车的一个优势，是在于说，第一，你买二手车本身它的折旧最起码前面的人帮你亏掉了，对吧？你买到手你不会再有那么高幅度的折旧，就第一，
对，因为它折旧是渐渐变缓的。
对，第二是说你如果你一直是处于是在说，哎，我一年两年我又可以换一辆的这种想法的话，那你买二手车肯定是划算的呀，因为你老是买一辆新车开一两年就卖，开一两年就卖，那你的折损很多，是不是？
嗯 嗯, 嗯。
那就说你现在要去买一辆全新的 S 五零，差不多要花12万美金，
嗯
啊，不算其他费用。那可是如果说今天你去买一辆二手的 S 五零，三年，就以上面来讲，我估计你可能就花7到8万块钱最多了。我能省下4到5万块钱，比起我去买一辆全新的 S 五零，车看的都差不多。那对于可能 smart buyer 或者说，哎，那我就买二手的这个就好了，我那个钱省下来，我做点别的消费不行吗？那其实我们都是追着这个行情去买，那所以说我们也很少能够出现说捡一个大漏，因为这东西它都是有行情，也会有竞争的。不管是今天是作为卖家也好，或是买家也好，很多人都会去做对比嘛。大型捡漏的这种事件其实是不容易发生的，而且在我的眼里，基本上去捡大漏的这种情况的发生，一般都是有一个大的原因。
哇，你这又让我联想到房子了哈，因为我们一般房子里面他们也会说很注意这种有没有 good deal 的机会，有其中有一些哈在房子里是比较明显的，比方说人要退休了要搬走了，或者说离婚急着卖房，老人死了，孩子们准备把房卖了，就想赶快拿钱赶快分钱，所以他们卖得急，离婚的也是想分钱想分房，反正都是因为比较着急出现这种情况。车子上面会不会有这些通常的情况呢？
其实因为车的流动性跟房子的流动性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嗯，车更容易。
车的流动性它很多啊，你想你可能基本上去比较3到4家的 dealer， 车开过去你说，哎，我这辆有辆车卖给你，那基本上你比个3家到4家，其实网上再查一查，基本你已经有概念了，就说，
okay.
哎，这个车大概能够卖到多少钱。你要再出现那种大型的，有人花比别人超过很多很多的钱，
花2万块钱买3万块钱的车，
对，那基本不太可能去发生。
Okay.
那如果真的发生了，那肯定也是有一定有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你遇到最大的坑是什么？
哎，当时哪一年我不记得了，就是说好像是例如在2018年收了一辆2014年的，哎，是卡宴 S 吗？还是卡宴 GTS？ 保时捷卡宴比较高端的版本。反正那个车，新车我估计差不多得接近10万块钱吧。为什么是个坑呢？这个车还是一个朋友的朋友推荐给我的。这个车主他从比较远的地方开车过来，估计可能要开个4到5个小时吧，到我这里来。当时好像给他的报价是好像4万多，不到5万块钱。4年多的车嘛，
嗯，
就是说给他的价钱应该是我认为就是说跟 market 差不多，或者是 market 稍微再低一些。
okay.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车也比较好走，
10万变5万变4万多，
4年多的车。
okay.
对，我记得里程数好像大了一点，好像是5万多迈6万这样子吧，反正我认为合理的价钱。当时他说他开4、5个小时过来，我也觉得纳闷，我说你那附近就没有人报价跟我差不多，难道我能在你4、5个小时以外报价报的最高呢？不然你怎么会开4、5个小时过来找我把车卖给我呢？
对，
我也当时一直觉得很纳闷，我觉得怎么会呢？那反正我说，那你来了车我肯定要检查的嘛，你来我店里我检查我还方便了，对不对？我说好行，反正你只要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不喜欢收比较远的地方的车，因为有些人会我也碰过很多人啊，就会反映嘛，就说啊，我开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卖车，就到了那里人家又开始跟我砍价，那我又不卖又不行了，因为我都跑那么远了，是不是？这个也是我觉得二手很多的 dealer 惯用的这个招数，就我故意报一个好的价钱，哎，你来吧，
你来我到场我再砍你，你都开我开三四个小时，你来我这卖了，你会差再差那么一些吗？是不是？
对，
那你要双手空着回去，那对我来讲，
我不
是，我也无所谓啊，我又不是去找你那个人，对吧？
哎呀，
这也是
贱兮兮的，
对，这个也是一个惯用的一个套路了，其实就是很常见的。
怪不得很多 dealer 会说来我们店里我们可以讨论价格，就我问价格还有的讨论吗，他说如果你来的话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再讨论。
对啊，因为你只要到了店里，他有很多的方法去想办法去 make the deal happen。
对
right? As long as you come， 如果你没来那没办法、
嗯、对，
你来了就有机会。
对，
那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说我只是当时报了一个价格，我觉得挺合理的，那车来了我们也看了一遍检查了一遍也没什么问题，哎，真的是蛮好的，反正也是该给钱给钱，车收了，手续一办，人就走了嘛。
嗯，
还是个朋友的朋友介绍的，还吃了个饭才走的，这事后我特别的生气。
就被卖了还贴数钱。
那个车就说你从外观上，你从底盘上看，一点毛病都没有。
是什么？
我差点就是栽了一个大坑，就是说那一款车它有设计上的缺陷。在一定位置的情况之下，它可能有水会进入到它的这个叫 transfer case。 这个 transfer case 呢是算是管控它这个四轮驱动的这么一个设备吧，这个东西叫做 transfer case， 一般就是市区的车会有。
如果说是这种缺陷是不是应该、啊、讲道理应该召回？
它曾经就这个车是有过就是 warranty 嘛，就是当然是你只要在 warranty 之内你回去修，发生了是保修的，但当你是 out of warranty 的时候，这时候一般就不管了。对，后来我们那个车我们发现，哎，怎么开了二十分钟三分钟之后，当时也没有开，我们只是单纯的就顶起来检查一下，没有去实际上去开这辆二手车出去走动走动。后来这个车我们那天好像动了一下去加油啊，要做detail，可能开了十多分钟二十分钟左右，那个车的感觉就不对了，就是整个车开起来都在晃，咚咚咚咚咚咚。我就哦 shit 完了，肯定 something wrong。 然后后来我们再回去检查，因为这种情况发生就是说一定是四轮驱动的系统哪里有问题，把前轮先屏蔽掉让后轮跑，后轮再屏蔽掉再跑前轮，才发现 OK 就是 transfer case 的问题，然后再回去仔细去找为什么会 transfer case 会有问题，然后才发现到说哦，这个是 common problem， 就是有可能会出现这样子的。然后这个 transfer case 如果只单纯按配件来讲的话，差不多要8到9千块钱。不过运气好了，因为当地有一个 Porsche 的 4S 店，算是我们关系还不错，就是说我们通过他然后去帮忙申请了一下，找这个原厂申请，就说哎，这个车刚刚过这个 warranty 没有很久，里程数也没有特别大，出现这个问题看看能不能原厂给报销保修了。当然后面的结果是好的，
嗯，
就是原厂就是把 transfer case 就给修了，然后我们也没有花钱就把它搞定了。但是只是说通过这个也是一个例子，就是说哎，我们作为一个车商，对吧，我们收车都会碰到这种问题，更不要讲是说外行的人。所以等于说那个人就是隐藏的一个东西开过来，可能就是说跟我们聊天嘛，因为我们在说话嘛，我车让技师开进去检查，去顶起来该检查检查 right，但是我没有实际上去开这辆车，那个人都在跟我聊天，也是朋友介绍的，我没想那么多，结果你看也是发生这个问题，就是哎，我也差一点就栽了一个坑，说我靠，卖一辆这种车我们是不可能赚到八九千块钱的，那等于说这个车我不但不赚钱，我还得贴八九千块钱 parts， 还不算我们自己要花时间再去做准备。
那朋友的朋友那这不这塑料友情啊，
人家也是介绍嘛，是吧、
okay.
就是说哎，我朋友做车行的你可以问问他
啊、
就是这样子而已嘛。
刚讲的收车啊，就你们除了这种别人把车直接开进来说要卖给你这种收车方式，你还有哪些就是收车的方式？
其实基本上我们的 inventory 跟大部分 4S 店的不要说 4S 店吧，就跟一般的很多的 dealer 其实都一样，就是我们一般要不然就是收车，要不然就是有客人过来置换，再来要不然就是去 auction， 就是所谓的拍卖行。
就是我们自己平时会经常挂在嘴边，有些车保值有些车不保值，从他们比方说开了三年之后的价格上来讲，非常好奇想深挖一下这种保值或者不保值，它本质是由什么造成的？
一个是供给吧， 再来是说就是这个养护成本不一样，折旧率比较大，也是因为是说它确实它后面的一些养护费用也比较高。
OK，
它不管是说用的东西啊，配件就是比较贵。
嗯，
确实是这个样子。
对，我自己哈，就是会特别好奇，因为最近几年出现很多互联网卖二手车的公司，我们比较常见的像 Carvana 还有 Vroom Cargoes，我在好奇他们对你们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你们怎么看跟他们的这些竞争？
他们有他们的优势，他们做一些流程啊，就是买卖销售的环节等等，它是以一个非常流水线的形式，它有它的优势，但是对于细节来讲的话，他们其实就很难去把控这些东西。因为就像我讲的，二手车它就是一个车一个车况，它跟新车不同，如果以新车的模式这样的方式去销售，我觉得会很棒，因为都是全新的。
那就特斯拉。
那二手车的话可能就不一样，因为你牵扯到东西很多，它的优势，这些平台的优势是说 OK， 它可能做了一些软件啊，做了一些 APP 啊，会让你觉得说哎，用起来很方便。比如说你想卖车，就输入你的车的资料 blah blah blah， 有什么 option 啊，立刻输入个价格啊，那直接他会有人来上门取车，然后给你钱把你车开走， right？ 这个确实是挺方便的，就是说不用你就是说啊，我又去那边比价，又开过去那里，又要花很多的时间。但你说他们的报价是不是最高，就是你刚刚讲这个 Vroom 啊，这个 Carvana， 其实他们这两家公司在美国的一个比较大的拍卖行叫做 Mayhem， 就尤其是 Carvana 吧，是 Mayhem 一个很大的 buyer and seller，拍卖行本身就是 dealer only， 那 Carvana 就是在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buyer and seller， 那所以说 Carvana 的车怎么来，你去卖给他的车，他可能就放到拍卖行去卖，那放到拍卖行去卖，那就可能会有别的 dealer 去 bid， potentially 这个就是他们赚钱的一个点。那你说他给你的报价能够多高，对吧？我只是这么一说，同样 Carvana 本身也是提供这个贷款服务的， so 就是可以说说，哎，这个车 I don't have to make money， 他哪怕这个车稍微亏一点钱，他从别的地方他可以赚回来，
嗯，
就是无所谓了。对于我们这种小 dealer 来讲，对吧，就我们没有那么多就是 resource， 确实他们的出现对我们有没有影响，那肯定是有的。以前的影响不大，但是确实就是说过去的这一年这个供需的问题比较失衡嘛，就是这一部分的影响就大了。但是我觉得最近车市也有确实有一点回暖，对于像卡帕纳这类的公司，他们应该受损都挺严重的。
嗯，
对，
他有的时候可能是亏损也要追求这些市场。
是，
听起来跟 Opendoor 也很像。Opendoor 就是卖房子，之前很多人卖给这些个人 investor， 然后现在或者说卖给一些机构 investor， 现在Opendoor 进来了，然后他们在收房子，你输入你的情况，他给你一个报价，甚至 video tour 就可以决定了。
非常非常类似，因为 Carvana 他们的优势是流水线系统化，但他们的缺陷是他们不够细节，就首先他们会卖各式各样各种类型的车，
不专一，
他们其实很不专一。那当然他们的销售人员，你是比如说你去宝马 4S 店，宝马 4S 店对他们公司的产品肯定是很了解的，
okay。
对吧，不管是功能啊，你哪怕细节到说，哎，它这个发动机的型号啊，用了什么变速箱啊，哪里有升级啊，等等等等等，就是他们对他们自己品牌的产品是了解的，因为公司会有培训嘛，对吧？那你像卡巴那种说，他们卖的车特别杂，很难去得到一个非常细节的一个服务，就是对于各个车辆来讲，比如说你可以说，哎，我去买一辆思域，车到你发现，哎，这个脚垫它放错了。脚垫可能放了一个雅阁的脚垫进去了，
完全不匹配。
那再来是说，因为这个本身买卖汽车啊，可能看对于消费者来讲看似很简单，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文件的处理，文件东西要处理。那 Carvana 这种大公司，我觉得应该多多少少也会碰到这种问题，因为我之前也看到新闻，就是他们有一些就是处理这些文件上碰到了一些麻烦，因为你的客人可能会去各个 state，right？不同的州，然后你又要收不同州的，去不同州去 file 这个新的 title， 等等等等的一系列。那你万一就是本来也有你的车有贷款，你又牵扯到 pay off， 然后再重新等原本的银行给你寄新的 title， 然 然后新的 title 你又要再过户到另外一个州的 title， 本身就是一个很繁琐的事情。对，所以说这我觉得他们在卖车上确实我觉得有蛮多疏忽的地方，就没有办法特别细节，而且你更不要说你可以去问他们的客服人员说啊这个功能怎么使用，或者是说你这辆车到底有没有带某一个 option， 他们也只会看说哦反正我这边电脑显示的是他有这个 option， right？
Okay.
But 具体I'm not too sure， right？ 那可是如果懂这个品牌的人，他可能说哦你是哪一年的，哦你这一年的思域哦只要是哪一个版本以上，哎这个功能它一定有。
这也是你们本地的一些小车行的一个优势。那你有没有说特别不喜欢坐的车？
我个人最不喜欢的车，最不想碰到的车
啊哈，
应该就是玛莎拉蒂。对，玛莎拉蒂。对，这款车是我可能经手十次
啊
会吃十次亏的这种。对，就是个人来讲是非常抗拒的。
为什么呢？
你的 audience 有没有就是这个玛莎拉蒂的死粉啊？我不知道啊，但是我只是说我分享我的观点啊。玛莎拉蒂这个品牌的车，在我的眼里，
啊，
它就是个伪豪车。
伪豪车。
我了解这个品牌是说它这个 you know 发动机啊是玛莎原厂自主研发的嘛，还有一部分是用的这个法拉利的东西，但是它的其他的东西，
嗯，
大部分你。可以这么理解是都是克莱斯勒，它就是一个玛莎拉蒂的标啊，是放了一个可能不错的发动机，但除此之外呢，很多的其他的东西都是克莱斯勒，卖价还巨高，折旧也巨大，再来这车真的很容易坏，然后它的养护成本特别高，就是我只是硬要我说我特别讨厌的品牌就是玛莎拉蒂，我个人对它真的是没什么好感。
Okay.那咱俩一样，我也不开玛莎拉蒂，只不过原因跟你有点不一样，你是不想开，我是开不起。就是作为一个创业者来讲，你觉得你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如果对于自己去创业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所有的问题都是挑战。就算你很懂行，也不代表是说创业不管是各个领域的话都能很顺利吧。因为其实就是还是看接触到的人呢、啊。然后你帮你做事的一些员工啊，这些都是能不能成功的一个蛮关键的要素吧。我觉得不单单是靠经验，有的时候可能有一点运气的成分在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举个例子吧，就说因为我们的技师很多是老外嘛，就请技师的这个事情上我们都已经经历过好几次就是调整。比如说我们请的技师来，可能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啊他可能不会修，或者修的不好，或者是它效率特别慢，都是有可能的。
嗯，
对，你要给它时间嘛，去调整嘛。如果说是不是修的那么会，一般会从这个比较简易的开始做嘛。那后面还会有碰到一些比较大的问题，是说因为其实
酗酒，
有可能是酗酒啊。但是我自己就经历过两三次，就是说碰到的技师他吸毒
，OK，
对，被抓到，那哪怕他很厉害，我们也是只能 let go。对吧，比如说我们本来 booking 都是满的，比如说就是三个技师在修，你突然少了一个技师，那本来已经约好 appointment 的，对吧，要来 就 drop off 去修，没有人按时修完啊等等啊，都会给我们造成很多的问题。尤其最近就是这一年本来疫情就是请人就是很难。
我之前在听友群里问，就是说我说要有一个二手车行的老板来做客，然后有一个朋友他是美国人，然后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在美国感觉 used car dealer 二手车商人们对他们的普遍观感有点像对于律师，就比方说律师觉得啊、哦，虽然看很精英，但是他们其实是靠钻空子赚钱，靠这个老百姓不幸福来赚钱来吸血的。 used car dealer 也有这样的一些观感，你同意吗？
嗯，我觉得我蛮同意的。我的解读会是这样，就是这个其实跟本身这个行业没什么关系，而是实际上这个 operator 就是这个 dealer 本身的问题影响是比较大的。就譬如说我可能会有无数次的机会可以买到，哎，可能车不是那么好，但是可以稍微翻新一下，可以赚比较多钱的 deal， 我有经历过无数次 这样的机会，而且我觉得说只要我跟这个人说他一定买，然后我应该也可以赚，应该还不错，对。但是我从来没有这么干过，那这个就是个人选择问题，可能我不一定那么适合的去做生意，因为我个人也比较看重口碑嘛，对吧？就是说我觉得说，哎，你做一个 good business， 尤其像车这种东西，就是说很讲信誉的，你信誉好了，你才有可能去有更多的客人会带客人去来，更多的客人会去介绍更多的客人来，这个是我做二手车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理念吧，就是因为我想走得长远一点嘛。可能对于某些车商来讲说，哎，他的流动性大，他可能接触的人都是太多了，因为他的车太多了 ，right？ 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赚更多的钱，这可能是我做不到的事情。但是这个还是看个人，确实有很多不好的 dealer， 那可是也确实也有很多不错的 dealer 是比较用心的。
在你做二手车生意的过程中，作为一个华人的创业者，有没有说因为华人的身份给你造成一些困境，或者说造成一些优势？
因为我有另外一个搭档是老外嘛，这时候他会去负责美国人的，
是一个本地人
的生意 ，right？ 所以说不是说我不会讲英语，不能去跟他们交通，我就说，哎，他们去这样子的沟通会更融洽，更容易去比较有亲切感吧。就像说，哎，如果你今天去一家店，哎，你发现有一个销售可以讲中文，你会觉得比较亲切。我觉得是一样的道理。当然，我可能去 handle 这个中文的生意会比较更流畅一点，因为我解释起来他们也比较更容易理解，这个想法逻辑可能会比较接近吧。因为我知道说，哎，一般人中国人去买二手车，他们可能比较担心的点啊，就说，哎，这车会不会有什么事故啊？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在隐瞒我，没有告诉我啊？人家会觉得说，哎，这个车你会不会赚我很多钱啊？对吧？就说，哎，你会不会又要推销我什么东西啊？你有没有什么哪里没告诉我的？就中国人去买二手车，确实就是比较多这类相关的问题。那我知道他们的一些这些的问题，我会比较好的去跟他们沟通。
对
对。那老外去买二手车，没有中国人那么复杂。就是我至少我的经验是这样子，
哦，是
没有那么复杂，就是没有那么说，哎，说啊，你有没有骗我什么？就是没有，很少有这些。其实很多的老外，至少我接触的，他们是比较不相信4S店的。会更相信我们这些 used car dealer， 因为都知道新车 4S 店收费巨贵啊。反而我们这种比较有这种个人情感，对吧 ？Personal touch， 就是说，哎，老外在买车就说，哎 ，If I like the car， 就是我也喜欢你的服务 ，I buy it for you，right？ If it's good，I come back， 就是这样子。老外买车其实就比较 straightforward， 没有这么复杂。说哦，你应该赚我很多钱，你有没有把一个就是骗我什么吧吧吧？其实这一类的东西相关的法律法规是透明很清晰的，很多人以为说啊，我被车行骗了，我没有任何能做的。其实法律是保护消费者的，车行其实是受很大约束的。就是为什么说，哎，有些人哎，我买个车二手车刚买没多久坏了什么东西，结果说啊，这个不保修，没有这种东西的，必须保修的，不管你在哪买都一样，法律就是有这个东西的，但很多人不知道。对，有些人我见过的车行业哦，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人没有那么有钱，他只想买一个便宜的车代步，四五千五六千块钱的车，这里面还含了 dealer 的 profit， 车会比较旧，然后这个 mile 可能会比较多，所以他便宜嘛，就是一个车而已。那有些人说啊，你跟我签了这个，就是签一个 agreement， 就说这个车没有 warranty 啊，我再给你便宜500，反正有坏了你自己修，但是有问题你就不要来找我。好，可能你签了，你5000块买走了，就开一个礼拜，可能发动机灯亮了，或是什么东西 breakdown 了，很多人觉得说啊，我都签了，那我就不能 go after the dealer， 这是错的，其实。法律你签这种东西它就不算数，
但是钱是真的，
钱是真的少了，但是其实你签那个 agreement 没有任何它没有任何的法律的 binding。
那 dealer 为什么要这么做？他
欺负你不懂呗。
OK OK， 所以其实你这样是想回来找当然是可以的，因为法律是站在你这，但
是
你心里觉得哎呀我签了之后我就不能来了，所以他就省事了。但是如果遇到真较真的，
对，
真懂的，
对，
他也得认，
没错。
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就非常感谢 Justin 来 做客这一期左家小帅。
行，没有问题。如果你的这个 audience 以后还有兴趣想再了解更细的问题，我也可以随时再回来。
哎，太棒了太棒了，已经有下次的约了。好嘞，感谢感谢，拜拜。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Justin 说他自己最不喜欢的车是玛莎拉蒂，你们呢朋友们，欢迎在评论区交流一下你最喜欢或者最不喜欢的品牌是什么，为什么。如果对于二手车有其他的问题，也欢迎留言让 Justin 看到。收听北美故事访谈，欢迎订阅左家小帅。哎，对，就你都听到这儿了，咋还没订阅呢？下期再见朋友们，祝你平安幸福，买车买到心仪的车，卖车卖出满意的价。